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印度星期二10月27号签署一项信息分享和防御合作协议，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帕这一次访问印度达成的重要成果，亦都是双方在团结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迈出的新一步。埃斯帕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协议的正式名称是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蓬佩奥和埃斯帕星期一抵达新德里展开他们对印度的访问，埃斯帕在记者会上说，美印两国之间的防御关系依然是我们整个双边关系一个主要支柱，我们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团结一致，共同支持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中国侵略和破坏活动日益增加的时候。辛格表示，这个协议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对国际水域航行的法律和自由所作出的承诺。日本和美国部队计划从星期一10月26号开始在日本举行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因应中国在该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这个代号为锐剑21的军演会两年举行一次，美日双方将会出动几十艘军舰、几百架军机和46,000名陆军、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参加今年的演习。演习一直持续到11月5号，演习项目当中首次增加了网络、电子训练等内容。这个是菅义伟上个月接替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之后第一次举行的锐剑军演。菅义伟表示，日本要继续扩建军事力量，对付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据美国军人网站 military.com 的消息，美国印太司令部下属部队和日本自卫队的部队将会从星期一开始在日本本土、冲绳和日本周边水域展开锐剑21军演。美国星期一10月26号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美国2018年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的裁定提出上诉。华盛顿当时批评这个贸易机构未能够阻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的报道，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星期一就世贸组织上个月裁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提出上诉。一个三人小组上个月裁定，华盛顿未有合理解释为什么在针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之后征收的关税是其世贸义务的一个正当的例外。美国代表团在路透社看到的宣布上诉的讲话稿中话，这个专家组的报告反映了世贸组织失去一个重大机会，即开始解决每个寻求平衡和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成员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寻求主导广泛工业部门的咄咄逼人的国家的政策。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农业部发表一份报告，强调至今为止在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农业条款上取得进展。报告说，中国至少实施了57项技术承诺中的50项，而且还大幅增加针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农业部10月23号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为美国农业带来历史性成果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以来，美中两国已经解决了中国阻碍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众多结构性的壁垒。至今为止，在第一阶段协议中的57项技术承诺中，中国已经履行了至少50项，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使到美国农民受益。这份声明是这样说的，中国还大幅增加了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购买了230多亿美元的农产品。下个礼拜二就是美国大选投票日，特朗普与拜登阵营都加紧竞选，而多位副总统彭斯身边的幕僚确诊了新冠病毒，对于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参议院星期一进行了表决。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9日的时间，特朗普和拜登竞选阵营都加紧竞选活动，两个人的副手彭斯和贺锦丽亦都在度前往战场州拜票。而周末副总统办公室主任修特宣布确诊新冠病毒之后，根据传媒报道， 包括副總統政治顧問鮑爾以及歐布斯特等人，至少共有五位的副總統幕僚確診，彭斯與這幾位幕僚都有個接觸。不過副總統辦公室不會停止彭斯的競選行程，他將會繼續到各個州進行集會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的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中国攻台的话，亲承办的台湾受访者愿意效力奋力一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香港大学轮选两名大陆背景的副校长，外界质疑用人为亲和涉及中共党委整治港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抗争者黄婆婆被拘押中国14个月之后首次再次上街坚持讲真话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常挥舞大型英国国旗在香港参与游行示威的64岁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多次参与反送中游行集会。在去年8月中，她在深圳被拘捕，经过行政拘留和软禁超过一年之后，黄凤瑶在今年10月初返回香港。事隔14个月之后，她在星期二再次上街示威，声援被控告的年轻示威者。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再次上街示威心情相当紧张。她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她不可以再举英国旗示威。不过黄婆婆就强调，中国国安人员企图对她洗脑并没有作用，她不会忘记英国旗，会坚持继续讲真话抗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64岁土生土长的香港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她参与过2012年的反国教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去年亦都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头发花白的她在示威场合当中经常高举黄伞和挥舞大型英国国旗，她独特的示威形象越来越为人熟悉。去年8月中，黄凤瑶在香港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凌晨时分经皇岗口岸返深圳住所的时候，在深圳边境检查站被扣留，后来被带到派出所审问，经过一个半月的扣留和一年的软禁，今年10月2号黄凤瑶返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她到检疫中心接受14日的隔离。10月17号她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现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亲述在深圳被拘捕之后的经历，包括被迫参与洗脑爱国旅游和写悔过书等等。事隔14个月之后，黄婆婆星期二，即是10月27号在张超雄陪同之下再次上街示威。她手持用英文写上 Save Hong Kong Youth， 即是拯救香港青年的纸张，同埋一隻画上英国国旗的小鸭公仔，由西湾河地铁站出口游行到东区法院大楼外，声援因为参与去年612包围立法会行动被控告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的年轻示威者。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再次上街示威心情相当紧张，她感激张超雄与她同行。
突然之间第一次再出来示威呢，都是心都勃勃跳嘅。你睇下出边两大架警车啊，走咗一架喎，睇可能冇睇见冇乜人嚟，走咗一架吓、啊，一嚟见到两架冲锋车啊，呢种叫做嗬，两架冲锋车。
记者问及十四个月以嚟，香港由冇港版国安法到实施接近四个月，上街示威感觉有乜嘢唔同？黄婆婆表示唔可以再举英国国旗上街示威，但系佢唔会忘记英国国旗同埋英国人管治香港嘅恩惠，尤其系建立咗国际金融中心、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嘅核心价值。
即系好多人叫我咧要小心咯，系啊，唔好再食英国旗啊！其实我点会忘记英国旗呢？唔会噶，我出世睇住咁靓嘅国旗吓，我嘅国旗啊吓，我出世睇到老啊，系啊，而家都忘记唔到噶。英国人俾我嘅恩惠啊吓。
黄婆婆表示，佢再次上街示威系希望各界关注去年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检控嘅年轻抗争者。佢亦都特别关注目前被关押喺深圳盐田看守所嘅12名香港年轻人。佢以过来人嘅身份表示，年轻人被关押喺中国嘅看守所，待遇比年长者更加惨，因为年轻人要负责洗衫、打扫等粗重嘅工作。黄婆婆又表示，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经常睡不着觉，精神压力很大，国安人员经常不定时地审问。她估计12港人可能会被分开囚禁，每日接受洗脑式的训导等的精神虐待。
他们年轻人没有事做的，是很惨的，你日日如是 是做了这些无谓的事，洗脑呢，听嗰啲管教啊，听嗰啲仓长咧系训话啊，咁读三字经啊，咁读咧监仓嘅规则啊，军操啊，叫你转咗转咗转右转后咁样报数，原地踏步啊，你唔系话俾你好大好多嘅活动啊，喺个场在一个很小的室里密质质的人、其实是在一个冲凉房那里、就密质质的、又不是真的给你很你不能够很大动作的，如果不是就会碰到隔离的人的了。那即是很闷咯，听命令的，其实就是要我们、习惯了去听命令的那些军操、
黄婆婆表示，中国看守所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折磨被关押的人士，令到被关押的人士尽快招供。黄婆婆表示，她在看守所的时候没有受到殴打之类的肉体上的虐待，但是她认为精神上的虐待令人更加难受，也是一种逼供的方式，会造成无形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是永远挥之不去。黄婆婆又说，在中国看守所的伙食又污糟又难食，她一开始吃不下嘢，瘦了3公斤，即是7磅左右，但是回到香港之后怀疑染上暴食症。
无形的身体伤害是到是永远的、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这样年纪之后还未复原的、当时的折磨。你心灵上面咧吓、会好多咗好多嘢惊咧，同埋你嘅感觉到身体衰弱咗好多啊，恢复唔到啊，同埋咧出咗狱之后好想食嘢，好想食嘢啊，成日吓惊住，因为一入翻去啲监狱咧，你冇嘢食啊吓。我而家翻到香港都系噶，成日搏命食嘢，所以我应该系比以前又肥咗啲啊。变咗系暴食咯，暴食症喺入边就好快脆啊！就3个礼拜就我就轻咗3kg 啊！
黄婆婆表示，由于香港楼价太高，佢10多年前喺深圳买咗一个好平嘅单身公寓。多年嚟，佢喺香港参与游行示威，包括反国教同埋雨伞运动嘅时候，翻到深圳都冇被截查。但是去年8月中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在深圳被捕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怀疑是香港警方将他的行踪告知深圳当局将他拘捕。黄婆婆表示，在深圳的派出所 拘留所、看守所和大約一年的取保候審期間，接受了國安人員超過100個鐘頭的問話，由他的祖宗三代到他年輕的時候在海外生活，以至在香港參與的示威行動都有問及，但是完全和他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無關。王婆婆表示，國安人員盤問期間得知她17年前曾經到陝西省商洛市等地方參與扶貧工作，於是強迫她到陝西省進行五日的洗腦愛國之旅，從由商洛市等的地方向她宣揚中國進步有幾快，期間她被要求手持中國國旗影相，甚至強迫她必須要笑著影相和寫文章。王婆婆坦言，这次洗脑之旅完全没有令她对中国改观，她甚至觉得中国很多发展都是多余的，甚至是破坏环境。
他们要我拂国旗、唱国歌、看外国电影、即想展示一下以前跟你16年前完全不一样、我认不到路、真的那里呢完全認不到，在這裡成半年的。那這次因為真的改翻天覆地的，是那些農村樣已經沒有，其實根本就這些發展是多餘的，那些樓是空的，即是沒有必要的，農田已經沒有人種了，那簡直是整個環境破壞了的。
王婆婆表示，她离开深圳看守所之前被要求拍一段短片，自称没有被中国当局人员虐待和殴打，以后会退休，呼吁传媒不要再追访，以后不会再去示威。她又被要求写悔过书才可以获释，她当时没有条件多加考虑，形容是一生人最错的决定，是出卖灵魂，感到非常难过。
梗系难过啦，出卖自己灵魂啦，出卖自己，系难，好难过噶吓，你夹硬。如果但系即系你唔写，你肯定出唔到嚟嘅，唔系好似刘晓波咁死咗喺狱中咯吓。明知刘晓波先生佢患癌已经末期啦，已经佢都仲未曾。如果不是得到德國政府的壓力，那他是仍然是不放的，最後那一個星期都，所以是很慘的，聽很多嘛，以前那些人怎樣樣，那自己因為守住香港先想回來，一定要回來守住香港先。
王婆婆以自身经历认为，目前已经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两个月的12港人情况会比她更加差，可能会受到软硬兼施的盘问，强迫他们招供。王婆婆表示，她今次在深圳被拘捕是由于在香港参与反送中示威，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而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国在香港成立国安公署，名正言顺派驻国安人员，他认为不排除日后在香港参与示威的市民都有可能会被送中。王婆婆又表示，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她觉得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倒退，和国际社会越来越脱节。她形容今次事件是疯狂，令人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中国当局可以在没有正式起诉她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她关押软禁超过一年。王婆婆又表示，她没有被中国的国安人员吓怕，对她的洗脑适得其反，她不会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应该叫我承认中国人，我不会了，是啊，算了，既然这么惨，我为什么还要去承认自己中国人呢？
王婆婆表示，这一次在深圳被拘捕之后，令她的人生有很大转变，她短期内都不敢再去深圳，怕下次再被拘捕的话真是没命回香港。王婆婆又表示，她回到香港接受很多传媒访问，以自身的经历去唤醒更加多人。 王婆婆强调她会继续抗争，希望实现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她十月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别人喜欢她这个讲真话的婆婆。她认为坚持讲真话亦都是一种抗争。一直协助王婆婆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王婆婆在深圳被关押软禁超过一年的精神受虐经历，加上最近12港人被关押深圳超过两个月，证明香港人拒绝送中是正确。张超雄认为王婆婆能够获释回香港，主要是由于有外界关注，因此国际关注对12港人都很有帮助。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星期二踏入第66日，仍然音讯全无。全球超过30个城市，包括美国三藩市、纽约、加拿大多伦多、台湾的台北等等，在过去的周末一连多日发起游行集会等的行动声援，要求中国当局尽快释放12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大学选出两名同现任校长张翔具有中国大陆背景极度相似的副校长之际，该校的学生会、校友会以及多个民间团体公开提出反对，批评有关做法用人为亲，并且质疑其中的人涉嫌是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具有整治香港大学的政治任务。不过香港大学发言人回应就说，在确认有关任命之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传媒最近报道，由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领导的轮选委员会推荐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龚鹏担任副校长，分别主管研究和学术发展。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并将在10月27号星期二讨论并表决，如果获得通过，两个人最快明年1月上任，任期五年。申作军和龚鹏两个人背景与张翔相似，三个人都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其后前赴美加深造及从事教研工作，三个人均为理科学者，曾经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任教。据悉，清华大学网页曾经显示，申作军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及党委委员，但在香港传媒查证之后，有关党委资料立即被有关方面删走。申作军全职于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任教，以及任职清华帕克莱合办深圳学院的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苹果日报也发现另一个人选，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龚鹏，多年前亦都被指协助当时的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女徐冰入读加州大学帕莱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学系，并担任徐冠华的硕士及博士学位指导教授，其研究单位被指获巨款支持。香港大学学生会和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抗议中共党委入侵校园，促请延迟有关聘任，让社会各界了解两个人，释除疑虑。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担忧，如果相关人选进入港大决策层，中共将会直接操控大学，港大绝对不宜有党委和政治联系的人担任副校长。他說，
大家看到，如果以一個黨委的身份去進入管理層、決策層，這樣等同於其實就是被政府或者中共直接去操控大學。那對於學生會來說，這件事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大家可以看到，申作軍是被揭發成為就是他本身是一個黨委，而是作為中共黨委去有一個 政治的聯繫，其實在香港大學去擔任管理層絕對是不適合的。
過去反修例運動一年多，在香港大学校园内举办过多次反政府集会，近期更加有支持政府的社会人士联群结队拆毁 让学生表达诉求的校内连农场标语，叶子林批评校方一方面强调校园不应该政治化成为政治角力的场所，但同时让中共党委加入管理层有政治干预之嫌，明显是双重标准，自相矛盾，难以理服私身校友。港大校友关注组亦都在面书上发表声明，指新作君、公盘和张翔三个人的种种背景巧合，使到社会产生近亲繁殖与用人为亲的不良观感。声明称，大学本应该兼收并蓄，如管理层大多数都来自同一背景学者，可能会形成小圈子思维，对大学发展不利。关注组更加公开质问，若果新作君的中共党委身份属实，他本人有否向港大遴选委员会披露，并质疑清华大学校方点解立即删改网页资料。该组更加要求遴选委员会对外公开有没有讨论过新作君党委的经历，是不是适合出任港大副校长一职。港大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中西区区议员彭家浩在记者会上更加怀疑这次遴选过程黑箱作业，质疑急于在今日星期二在校务委员会表决的动机。他表示，过往港大校长或其他高层遴选时亦都会有约见大学不同的成员，举办见面会咨询学生讨论，让大学内各个持份者了解候选人的想法与意见，但唯独这一次却欠缺这个渠道。彭家浩认为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
第一就是今次的遴选呢，其实是非常之不透明，大家都知道这个遴选委员会其实是由张翔一个人去任命所有的委员，那入面的组成和遴选的准则其实我们无从稽考，完全是入面自己内部的决定。
同为港大毕业生的南区区议员彭卓奇都批评，这次遴选风波反映了更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他说，众多前人努力建立的香港大学享受的声誉，今日却被中国共产党全面入侵，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渗透，而是全面的管治。彭卓奇分析，事件适逢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刚好让来自中国大陆的港大校长张翔向中共顯示政績的好時機。他說，
為什麼在這個準備在接下來這個五中全會的情況下會發生這些情況，其實就是證明了張翔是要正式也都要向內地大陸去獻媚，去告訴大陸聽，告訴中國共產黨聽，他們已經成功整頓整治香港大學，所以這麼多位香港市民一定要非常警惕和關注這件情況。
不过，港大校委会委员卢颂茂表示，大学聘任高层有机制可循，港大亦都有依照机制展开遴选，因此外界不应公开讨论。卢颂茂在香港电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表示，外界公开讨论聘用人选是干预大学的行为，如果人选来自中国内地就不聘用或者不合作，更加是无稽之谈。他指出，政治人物担任校长在外国亦好常见，卢颂茂强调聘任是大学行政过程，有遴选委员会提名，一层层咁做，学术能力和学术背景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此外，针对报道指曾经协助时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女徐冰入读加州大学帕莱芬校等指控，公盘委托港大回复苹果日报，指有传媒报道十多年前来历不明，恶意中伤他的文章，深感遗憾。报道引述龚鹏称，他在加州大学帕莱芬校所获得的所有报酬和研究资金均有清晰的记录，只有关留言均属恶意中伤，没有事实根据，相信谣言止于智者。对有人再次恶意散播谣言中伤诽谤他，保留追究权利。港大发言人回复多间香港传媒称，大学人士任命要通过所有程序才会公布，现时不宜评论，又称相关报道有内容与事实不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际战略协会上个礼拜六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中国出兵攻打台湾，有高达 77.6% 的台湾受访者愿意为台湾而战， 即使台灣宣布獨立而引發台海戰爭，仍然都是有 66% 的受訪者說願意奮力一戰。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國際戰略協會12月24日星期六發布民意調查顯示，若中國出兵攻打台灣，有高達 77.6% 的台灣人願意為台灣而戰。即使台灣宣布獨立而引發台海戰爭，亦仍然有 66% 的人願意奮力一戰。對此，部分學者認為，這個顯示台灣人不畏中國恐嚇，堅持抗中和自我防衛的決心。但部分學者則表達憂心，認為民眾是因為美國壯膽才做出不顧風險的判斷，因此為了避險，藍營人士呼籲兩岸比照東西德一國兩府的模式，在互相承認治權的基礎上解決兩岸僵局。針對一國兩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程曉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只要在一中的架構下，中國應該會接受。不過他解讀一國兩府就等同於一國兩制，台灣必須放棄國防和外交等權利，亦都就是說一國兩府若等於一國兩制，台灣人民尤其是天然獨的年輕人接受度恐非常低。此一新民調顯示，有 55.1% 的台灣民眾認為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32.8% 的人表示不會。另外，若中美衝突導致影響台海安全，亦都有高達 58.7% 的台灣人願意同美國並肩作戰對抗中國，而不願意者則有 24.6%。 雖然多數台灣人抗中，但高達 90.4% 的人希望兩岸和平相處，81.4% 支持兩岸多交流往來。不過亦有高達 58.6% 的人表示不願意到中國發展。對於兩岸緊張情勢該歸咎於哪一方呢？ 51.9% 認為是中國的壓迫，17.3% 則認為是民進黨政府的挑撥，及14.6% 認為是美國挑撥。至於對民進黨政府之兩岸政策的期待，56.5% 支持維持現狀，23.8% 支持與中國修復關係，僅13.5% 認同台灣獨立。此民調於10月21至22日進行，總計電話訪問1076份有效樣本，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 2.99 個百分點。對此民調，文化大學社科院長、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文在發布會上表達憂心，他說台灣民眾缺乏風險意識，一方面要和平，一方面又寧可一戰，充滿矛盾。他甚至斷言70%台灣人願意上戰場是假的，因為他說兩岸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若民意繼續支持民進黨政府抗中保台的政策，民族主義的對決或軍備競賽，台灣沒有勝算，經濟亦都會被拖累。他指出，自2000年以來，台灣軍事費用逐年升高，以累計花費 1.53 兆台幣，即534億美元。而現在兩岸只有升溫的機制，缺乏降溫的機制。不過，獨派團體喜樂島聯盟主席施政峰則說，台灣人不是矛盾，是為了追求和平，必須展現出捍衛台灣的決心。因此在此決心下，他認為台灣要建立一定的軍備，亦要有至少死守一個星期的決心。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則說，此民調充分顯示台灣年輕人對中國不滿的情緒，但全民皆兵、人海戰略的設想已不符合現代戰爭的可能面貌，尤其無人機武器的發展已經非常進步。兩岸兵凶戰危，為了避險，國民黨前立委、現任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丁守中星期六則召開記者會，提出一國兩府機制，企圖打開兩岸僵局。他說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最好的政策親中有美，亦最符合台灣的利益。若兩岸主政者都放任民意互相仇視，並動不動訴諸軍購、軍演、武嚇、 戰爭遲早會發生。丁守中表示，馬英九政府時代兩岸互相不否認，但而家或者可以進一步朝互相承認的現實出發，讓雙方更有尊嚴、更務實、對等、互惠的交流。他說，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一中憲法，台灣方面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亦承認中國分治的事實，因此他亦呼籲中國的領導人應從現實出發，放棄武力威逼，接受一國兩府的模式來化解僵局，展開兩岸更務實、對等、互惠的交流。不過台灣民意傾向抗中、獨立，一國兩府會為台灣人民所接受嗎？丁守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提問時回應，台灣的統獨和認同變化常受外力干預，兩岸關係緊張或者緩和程度的影響，因此若一國兩府能夠讓兩岸開始互相接受治權，可以避免戰爭，亦都符合台灣人民所接受的現況。一國兩府即一個國家兩個政府，指的是兩岸承認分治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存的客觀政治現況。一國兩府並非新主張，台灣認為一國兩府和一中國表有相似之處，不過因中國在上海公布主張其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曾表示拒絕。亦因此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認為，一國兩府的提議不會成功，因為民進黨不會承認一國，中共亦不會承認兩個政府。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成曉河向美國之音表示，一國兩府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中國政府應該可以接受。不過進一步詢問，在他的解讀中，一國兩府和一國兩制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如果要大陸接受，他說按照一中原則，未來將由中國大陸政府掌管國防、外交和安全，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說到底，中國還是只能接受一國兩制。但是這個也都是現在台灣民心在看到香港一國兩制的施行範例後是不能接受的模式，而多年來兩岸定位靠著模糊化的文字遊戲才能夠各取所需、各圓其說，但如今到了攤牌的時候，各方普遍都認為兩岸僵局難解，甚至可能無解。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印兩國衝突升級，台灣和印度的關係亦隨之升溫，五年代台印雙邊貿易談判的可能性都浮上水面。台灣和印度的關係下一步將會向哪個方向前進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台印關係是前所未有的好，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蘭在10月22日舉辦的台灣印度產業連結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說，越來越多的台灣公司在印度設有營運據點，並且在智通訊科技、車用零組件、機械、鋼鐵、電子與營建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投資。他又說他認為接下來的台印關係十分令人期待，台灣在印度可以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確實從經貿層面來看，今年10月初印度電子資通訊部審核通過16家電子業公司申請大規模電子製造業生產連結獎勵計劃，其中受到印度官方點名的國際手機製造大廠包括三星、富士康、紅海、偉創、和碩，除了三星之外其他四家都是來自台灣。為了因應印度總理莫迪在印度製造的政策目標，印度政府還製出電子零組件和半導體製造計劃、電子製造業墜落 2.0 計劃等的獎勵措施，希望更多的外國電子業前往印度投資。受到美中貿易戰和 COVID-19 的衝擊，這些前往印度或者東南亞投資設廠的台商亦都被到台灣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當中扮演的角色受到矚目。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奇在10月22日出席台灣印度產業鏈 連結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強調，蔡總統提到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解構和重組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他們預期在這個趨勢之下，台灣印度有更多的合作的機會。他又說很多台商業者都看好印度作為新的生產基地，亦都預期近期內台灣到印度投資累計金額將會超過9億美元。而在貿易的層面，印度為台灣的第17大的貿易夥伴，台印在2019年的貿易總額大約是58億美元。投資層面，2018年底印度和台灣簽訂台印雙邊投資協定，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的數據，台灣至印度投資的歷年累計金額已經逾8億美元。2016年以來，台灣對印度的投資案件更是超過了過去20年加起來的總和。陳正奇舉例，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聯發科在印度投資超過3.5億美元，亦都舉辦資通訊產業主管手機訓練的課程，為印度培養高階人才。台灣電源供應器製造廠台達電亦都在印度設立第三個廠區以及研發中心，預計至2026年將會在印度投資超過5億美元。不過仍然有很多台商對於前進印度保持保留的態度，以印度希望吸引投資的 PCB 電路板產業為例，一位台灣電路板廠商高層對美國之音說，電路板需要非常多的周邊產業鏈的支援，包括從機械電子到化學品等，目前印度的支援都十分之不足，仲需要醖釀一段時間。台灣的中國信託銀行駐印度分行經理江明群出席22號論壇的時候坦言，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管理模式其實對台商來講都是一個挑戰。伴隨著近期印度和中國的紛爭不斷，彭博在12月10號的報導，印度政府內部對台印正式貿易談判的支持度在過去數個月逐漸升溫。彭博甚至引述一位印度官員的講法，指出和台灣的貿易協議將有助印度尋求科技和電子業方面的投資。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燮在10月21日接受印度媒體專訪的時候亦都說，台印未來可以深化經貿投資和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合作，這些符合雙邊經貿的利益。他又強調，台灣和印度的 PTA 就是自由貿易協定，亦都絕對能夠增進彼此經濟的關係。不過多年研究台印經貿關係的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人民與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柯道洲接受美國之音視訊訪問的時候表示，印度目前有一些因為反中才親台的傾向，台灣政府可能亦都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政治時機點去拉近彼此的關係。但是印度和台灣的關係不應該是象徵式的單純這種政府和對政府之間的，而是應該是更加聚焦在教育、文化、經濟等面向的長期合作的交流上面。他又舉例，印度政府假若想吸引台商投資，應該可以提出更長期的方案，譬如設立台商學校提供台商子女就讀。他說他認為台印關係應該是關於大眾之間的友誼，強勁的經濟夥伴關係，台商要可以找到一個友善環境投資印度，甚至是留在印度。柯道洲又說，台印關係應該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強大的基礎，如果只是基於中國和印度或者和台灣以及印度之間的惡化關係，長期來說可能不會有很大的成功。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梅儀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之際，500公一名高級官員上個禮拜就指出，坦率直言地對抗中共的外交政策已經成為特朗普總統的標誌性外交遺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星期五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換舉行的視頻會上面，以貴在坦誠為題發表，當中是表示他讚揚前總統里根的那一句名言，戈爾巴喬夫先生， 推倒呢一堵墙系坦率嘅范例。博明嘅指出，所谓嘅对抗性言论会令到国家相互敌对嘅讲法，呢一种陈旧嘅观念被美国外交使团伪装成系谦恭嘅政策，实际上佢系反映咗一种自大嘅心态，而呢个刚刚好系被中共嘅统战攻心系战所利用。博明话，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标志的坦率，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新共识，不单是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党共识，而且是这个共识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在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所分享。他补充话，他们引领的是这个共识。博明在回答环节当中指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的标志，可能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遗产。作为华尔街日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博明，星期五再度以中文发表演讲，主持人介绍说，博明是美国政府主导对华政策的官员之一，他用中文演讲意在是直接诉诸全球中文受众，因为他相信中国并不单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他的代表来定义，他希望同世界各地的中文观众是有广泛的互助。博明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政权比中共更加有力影响他国策以及是国外民众的认知以及选择。从历史上面来看，中共取得政权并非完全是得力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借助于对敌人的渗透以及操弄。这个正是今日中共领导人狠找统战工作的原因。博明说，中共统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不透明。博明表示，中共拥有人数庞大的统战部门，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博明指出，中共统战部的工作目标是搜集他国的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因此统战干部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有道于一身的通才。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法是给予数百万人建立档案，其中包括你我。而在高科技时代的今日，中共借在互联网它的心理有道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它点名深圳振华数据信息科技公司，这家的服务对象为中共国安系统的企业，搜集了240万外国公民的资料。他的档案囊括了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称之为是攻心战。这个是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跟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博明指出，中共统战攻心战得益于西方自由世界的自由环境。他们自己亦即是指中共创造了条件，他们将知识产权、政府文件以及私人生活任意公开，就好像本摊开的书。博明否释中共利用高科技大数据监控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软硬兼施，使到个人选择甚至是国家政策陷入某一种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的心态，这个是一种认知上的背离，既软弱又恐惧，得意自满而又无能为力，仿佛就是今日话认为中共构成威胁仍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听日就会讲中共确实是威胁，但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慢，陷入这种特定的心态，就好像服了黑盒帝国当中的蓝色药丸一样，被幻象所征服。博明表示，中共统一战线以及攻心战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它的海外宣传的两个永恒主题，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你越早配合越好，同时我们同你们是没有任何的不同，不需要担心。博明所指的这两句偏词，在历史上共同构成了所有列宁主义的运动宣传的核心。他引用新西兰学者布雷迪揭露统战伎俩的讲话，中共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类宣传运动的经典样本。中共的统战是一种工具，专门腐蚀以及侵蚀大家的政治制度，削弱力量，制造他们的分裂，窒息他们的媒体的批评声音，并且用钞票堵住他们精英的嘴巴，使到他们成为中共的维护者。博明表示，针对中共的统战攻心战，特朗普政府确立了两个原则，对等以及坦诚。 對等其實非常之簡單，如果其他國家損害美國嘅利益，美國就將以皮之道還之皮身，既合理又通俗，包括針對潛在嘅侵略者，呢個係防禦性嘅策略，植根於公平同威脅嘅概念。坦率嘅概念就係，當大家誠實咁同埋公開咁談論朋友、對手同自己嘅時候，民主制度係最安全。博明表示，將講真話當成挑釁，是獨裁者禁止民主國家發言的手段，經常能夠得逞。里根總統說過，這個是自由國家遭受過第一個亦都是最嚴重的挫敗，當自由的人民停止向對手講真說話，其實就是欺騙自己。他認為實際上坦誠公佈就是通過減少戰略誤判以促進和平。博明表示，面對著新疆發生的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時候，西方世界必須要坦率。作為一個在反恐戰爭當中參與了三次反恐戰鬥部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他可以告訴大家知，新疆發生的一切在道德上和反恐是沒有任何的關聯之處。這個剛剛是1948年中國外交官張彭春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時候要跟隨嘅對人權嘅侵犯，響中國嘅任何哲學、宗教或者係道德思想當中，亦都唔可能揾到支持響中國嘅土地上邊建立集中營嘅做法。張彭春係中華民國政府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聯合國大會世界人權宣言嘅主要起草人。博明話：如果正確辨別邪惡，使之係無所遁形，就會發現邪惡其實係脆弱噶，甚至係虛張聲勢噶。让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贴上标签，能够使人免受诱惑，摆脱恐惧。他引述他的好友多兰的讲话来结束演讲。他说，制度性的邪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他同时可以强大无比，却是又脆弱不堪。因此他那些侵略本性最终是将会导致自我毁灭。他的意識到自身的道德荒謬，就好像在善的海洋裏面隨時覆的一葉扁舟。邪惡最害怕的是公之於眾的真相，這個就是令到他們是大聲高呼。美國政府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同中國外交往往是坦誠是非常之重要，就是不要躲躲閃閃。他說中共指望美國不要坦誠，希望他們對新疆的問題一句話不說，這個就是不是叫坦誠。他偷竊了美國這麼多的高科技，希望大家不要說，這個也不是叫做坦誠，所以坦誠是非常之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道。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长和捷克参院议长因为亲台湾并且访问台北，招致中国方面的猛烈批评，但是他们在当地就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深受当地选民支持。这个情况显示出捷克社会仍然非常重视民主人权，不理睬来自北京的各种威吓。布拉格市长就作为一名志愿者，在当地医院第一线救治疫情患者，而国会参议院议长所在的政党更加在他访问台湾之后所举行的国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话在莫斯科的报道。
来自海盗党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因为其政治立场支持台湾和同情流亡藏人闻名。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更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亲率一个近9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问台湾，贺瑞普当时同行。捷克政坛主要政治人物的这些举动虽然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选民中的支持度。布拉格市长贺瑞普继续推动他的亲民行动，他在10月22号宣布，从27号开始他将作为志愿人员在布拉格的一家医院中在第一线帮忙和救治新冠疫情患者。贺瑞普说他将继续履行市长职责，参加市政会议，志愿者的工作将会主要集中在晚间。曾留学台湾的贺瑞普学医出身，他将在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下工作。他说他期望这个举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志愿人员行列， 去一線幫助疫情患者。他說雖然布拉格市為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儲備了大量口罩等醫療物資，但隨著病人的增多，亦都會有醫務人員被傳染和減員。歐洲各國目前都面臨第二波疫情衝擊，而捷克的疫情形勢尤其嚴峻。捷克目前已經實施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以及其他應對疫情的措施。由於疫情傳播速度和感染人數增長幅度非常快，捷克很快將面臨醫務人員人手不足和醫療設備緊張的局面。捷克官員已經表示，捷克可能需要外來幫助對抗疫情，為此已經向北約盟國和歐盟提出了請求。捷克總理表示，鄰國匈牙利將向捷克提供150台人工呼吸機。捷克國防部長說，北約總部亦都決定從在捷克的倉庫中將所儲備的數十台人工呼吸機提供給捷克政府。稍早前，歐盟決定向捷克提供60台人工呼吸機，20多名美國軍醫亦都將抵達捷克提供幫助。中國在春季亦曾向歐洲的意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提供通過醫療援助，並藉此宣傳。參議院議長是僅次於總統的第二號捷克的政治人物。這一次訪問台灣的參議院議長維特齊所在的捷克公民民主黨是捷克政壇主要大黨，屬於右翼的公民民主黨目前雖然在野，但過去曾多次執政。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默克蓬佩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破坏香港自由与自治者的名单，并且警告将要对那些和这些人有重大生意往来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今年的报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10名官员，他们的行为为破坏了集會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法治，或者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名單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美國曾經在8月7日按照13936號行政命令宣布對同樣這批人實施制裁。中國共產黨系統性地瓦解了北京曾經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中英聯合聲明之中向香港人民和全世界承諾的自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說，通過在今年6月強施國家安全法，中共摧殘了香港的民主機制、人權、司法獨立和個人自由。美國已經公開譴責北京和香港當局窒息異議和摧毀香港自治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安插一個大陸安全機構，大規模逮捕和平抗議者，推於政治動機而推遲2020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及逐步和拘押試圖離開香港的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向國會提交的這份報告突顯了美國對北京侵蝕香港人民自由並且強施中共壓迫性政策的強烈反對。美國將會繼續敦促中共依照他的國際義務恢復香港人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